今天仍继续跟大家讲等候神。等候神不是等神来，不是 wait for God， 而是 wait upon God， 就是侍立在神面前，仰望神，亲近神。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1:10-12，请看以赛亚书11:10-12。10-12，大家一起来读。
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实、以兰、示拿、哈马，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
那先知书中这里提到当那日11，有时候是说到那日，当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。那第十节提到耶西的根，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高高的被举起来，要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仰望他。那些切切寻求主、亲近主、花时间等候主的人，他等候神一段年日之后，他就是会被带进这个里面的安息之所，遇见大有荣耀的主，沉浸在主荣耀的同在中。那十一节提到的巴特罗是上埃及，示拿是巴比伦，那以兰呢是在示拿的东边，那哈马是在北叙利亚。众海岛是指地中海跟爱琴海的诸岛屿。那这个第十一节，一方面以赛亚是在预言以色列百姓的归回，他们要从亚述、埃及、叙利亚、众海岛的被掳之地或是逃亡之地，要归回耶路撒冷。那另一方面，这个预言也应验在教会时代的五旬节那一天，有许多犹太侨民，他们从世界各地回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时候，正好听见天上有大响声，那些回来归国的这些犹太侨民就聚集过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们就看见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仿佛被新酒灌满，而且用他们的乡谈，就是他们侨居地的语言，在那里讲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这个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，就是要把人带进灵里头的安息之所，可以得着大有荣耀的神的同在。也许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外面的表现不一样，但里面都可以见证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那每一天我们来寻求主、等候主、亲近主，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里面的安息之所。我们敞着脸，敞开心，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因为神的荣光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么我们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要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那我们注视主，享受主荣耀的同在，我们在灵里头确知我们得享主永远的荣耀。在今世是一个开始，直到永世我们仍要享受主的荣耀。那主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所以他降卑自己，好像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，得着他荣耀的同在。那我们爱慕神的荣耀，沉浸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时，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被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要对主荣耀的同在有信心、有兴趣、有渴慕，这是神儿女最大的特权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可以住在安息之所，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6:8-9，请看以赛亚书26:8-9，找到了请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
好，那等候的灵不是懒散的灵，等候的灵是怀着羡慕神、爱慕神的心，里面切切寻求神的灵。一个等候神的人，他可想见神的面，像摩西一样怀着极大的渴慕等候神的叫荣耀显现。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。当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等候神，他愿意诚实的面对神，神那个审判的光就会照在人的身上，会光照人身上的瑕疵或是不义之处。所以神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有个弟兄，他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过去一些不诚实的事，他就搭火车到一个遥远的城市，很多年以前他在那里欺骗了他的老板，他就去找他过去的老板，承认他的过错，而且跟老板提出赔偿的方法，老板也同意了。当他这样子做了以后，他发现他的灵性得着更新。所以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，神的光会照亮我们的里里外外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5:9，以赛亚书25:9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到那里，人必说：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
这里有再次提到到那日，仍然是指着教会的时代说的。所以众圣徒必须培育那个安静等候的灵，必须有那种等候神的神圣习惯，不是一时兴起偶尔等候神一下，而是素来等候神，素来等候神，天天等候神，必蒙神的拯救。神会救我们脱离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你会发现世上有许多人，他们被很多眼目的情欲捆绑，很多人他明知他不应该上那个网站，而他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，无法自拔。可是等候神的圣徒，他会以神为乐，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。还有你会发现世上的人，他被今生的骄傲催逼，一直在追逐世上的功名利禄、虚浮福乐。可是呢，等候神的圣徒可以在神的同在中得着极大的满足。有一位很有名的早期圣洁会的传道人叫布德鲁宾逊，有一次呢，他被人邀请到纽约参观。那天晚上他这样跟神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感谢你让我看到纽约市所有的景点，但我最感谢的是我没有看到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满足不是拥有每件想要的东西，满足不是你拥有每件想要的东西，满足是你不想要看到的每件东西，满足是你并不想要你看到的每件东西，因为你永远以神还有神的旨意为满足。所以当人被肉体的情欲捆绑，被世俗捆绑，而做世界的奴仆的时候，等候神的圣徒心中充满了荣耀的盼望，因神的救恩欢喜快乐，以神为乐，常常喜乐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0:28-31， 请看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那老鹰是一种有智慧的鸟类，是智慧无法测度的神赐给他的智慧。那当暴风雨要来的时候，其他小鸟也知道，他们就是惊慌地乱飞，吱吱喳喳地惊叫。等到暴风雨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筋疲力竭，就在暴风雨中溺毙。老鹰也知道暴风雨要来，但他很安静地伫立于那个高高的岩石上，安静地凝聚他的生命力。所以当暴风雨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展翅上腾，往上飞，飞越那个狂风暴雨，然后翱翔于晴朗的高空。所以我们向老鹰学习，成为鹰式圣徒，不要像那些狂飞乱叫的那些小鸟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神，是永不疲乏困倦的神。所以神体贴我们这些会疲乏困倦，甚至因软弱而跌倒的人，他用他无法测度的智慧替我们设立一个重新得力的方法，就是等候神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安静下来，专注于神自己，从神领受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，让神的能力来取代我们天然的力量，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越人生的风暴，自由翱翔于属灵的高空。所以神非常爱我们，他渴望把他自己的一切，不只是他的力量，他的智慧，还有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。我们只需要来到神面前，专注于神，专等候神，就可以从神领受。有个爸爸带着孩子们在公园散步，碰到一群狗狗在那里自由的嬉戏，那狗主人正在闲聊，就没有发现其中一只狗正对着这个爸爸的小儿子呲牙咧嘴。那小儿子试着以嘘声把那只狗赶走，可是那只狗反而越靠近他，结果这个小儿子开始害怕，就慌张地跑开了。他越跑越远，那只狗就越追越紧，爸爸赶紧跟他小儿子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所以这个小孩赶快跑回爸爸身边，不再慌张。然后那只狗也转而寻找别的目标，结束这场追逐。有的时候上帝也会对我们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安静等候。因为我们常常被许多的烦恼还有人生的风暴缠绕，我们越想摆脱，可是就好像越离上帝越远了，摆脱不了。其实呢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归回神的怀抱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神，直到我们的灵魂体进入安息，直到我们整个人都平静安稳，然后心头的重担都消失在神的同在中，然后神的大能更新了我们的灵魂体。有时候神会按着他的时候来平静外面的风暴，有的时候神是赐给我们智慧跟力量去得胜风暴。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9章23节，请看以赛亚书49章23节，49章23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列王必作你的养父，王后必作你的乳母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，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。
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。那这里先知以赛亚是在预言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世界各国去，但是呢，神是借着列王做养父，王后做乳母，来濡养以色列百姓。那神的百姓要学习等候神，因为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。当神的时候来到，列王要向神降服，列王的心在神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所以后来我们看见神使古列王的心转向神的旨意，释放神的百姓回归故土，重建圣殿。所以证明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。在路德记的故事里头，那个路德离开家乡，他追随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，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虽然路德的丈夫死了，但他依然孝敬婆婆，他去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来奉养婆婆。那婆婆知道波阿斯是他的至近亲属，那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跟习俗，波阿斯他应该娶丧夫的拿俄米为妻，但是拿俄米把这个权利让给路德，要使路德有个安身之处。那路德就照拿俄米教他的方法，在跛大麦的禾场上，他这样跟波阿斯讲，他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路德讲的这句话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在亚兰文的旧约意译本认为这句话有要求婚嫁的意思。那波阿斯知道他需要搞定一件事才能娶路德，因为有一个人是比波阿斯更近的至近亲属，然后波阿斯错了六簸箕大麦让路德带回去。婆婆就跟路德这样讲，你只管安坐等候。他说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所以拿俄米知道路德只要安坐等候，必不致羞愧，好事一定会成就，他会得着一个好丈夫。事情果然就这样成就了。我们都知道拿俄米他是预表圣灵，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，路德预表圣徒。那拿俄米怎么样引导路德跟波阿斯结合？圣灵要引导我们跟耶稣基督完全联合，与神联合有它的开始、进展跟终点。我们必须有起初的联合，用信心与主联合，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，然后继续的操练安静等候神，每一天操练安静等候神，而且在生活当中不住的敬拜神、仰望神，学习顺服神、遵从主的命令。例如我们常常提到的不住的祷告、凡事谢恩、常常喜乐、彼此相爱、竭力多做主工等等。就是我们 有起初的联合，然后继续安静等候神，继续学习顺服神，才能迈向最终的联合。甘夫人在《更深经历耶稣基督》这本书里头，他提到，他说当魂开始转向里面的圣灵的时候，就越来越亲近神，这个就是与神联合的进展的开始，至终魂会跟神合为一灵。所以本来远离神的魂，终于回到起初创造他的主那里，就是借着安静等候神、完全顺服神，圣灵会成就与神联合的大功在我们身上，所以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。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1章第5节，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1章第5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
以赛亚书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，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预言神说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意思是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发出了。还有他说我的公义临近，在这里预言神的义临近，要加给那些信耶稣的人，而且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所以万民要悔改归向主，要来等候神，依赖神的膀臂。那神的膀臂就要将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成全在人的身上，因为耶稣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，可以使人的身心灵得着安息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今天没有别的东西比身体、思想和心灵的安息更需要。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·奇里 Thomas Kelly 他这样讲，他说许多人的生命都消磨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、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狂热争夺中。他劝人要往中心聚焦，他说你往中心聚焦，生命只有一个核心，在那里充满了永恒的气息与安稳。我们全心渴求着神圣的那一位，这神圣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一切的劳苦重担都交给他，然后我们往中心去聚集，因为主耶稣内住在我们灵里头的中心。所以等候神就是往中心聚焦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。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就得着安息，我们就与主同关锁，在这个里面的隐秘处，这个地方充满了永恒的气息与安稳。这个正是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伟大救恩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6章20节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6章20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时，等到愤怒过去。
内室就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等候神就是进入里面的内室，把世界的喧嚣关在外面，让自己与主同关锁，隐藏在主的里面。这个世上有瘟疫，有蝗灾，有骇客入侵，有经济问题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所以人心惶惶，但神儿女可以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在内室隐藏片时。雅各1章4节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。那进入内室里头要做什么？雅各1章4节说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内室是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，不是因为我得到什么外在的福气，或是什么外面有什么奖赏我很快乐，不是，是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。在这里提到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，美酒就是指地上一切的福乐。可是我们要称赞主的爱情，胜似称赞地上人所看为的一切福乐。我们得着主的爱情，我们享受主的爱情，比地上任何的享受都更满足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爱人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中欢喜快乐。有一位布伦主教，他曾经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他说有一个农夫，他习惯每一天呢，在固定的时刻就前进教堂，就端坐在那儿，好像无所事事。 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。那教区牧师就注意到这名规律而沉默的访客，有一天他按耐不住满肚子的好奇，就来询问这名长者说，为什么你一天过一天就是独自一个人来教堂这样子坐着，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？这个老人就注视着牧师，他的眼中闪着爱的光辉，他说，我注视着主，主也注视着我，我们互道彼此之间的爱。所以这个老人懂得等候神，因为等候神就是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主，主也注视着我，我与主之间有一个爱的交流。所以基督徒如果懂得用这么亲密的深度来认识主，来爱主，跟主约会，那等候神的时刻就会成为最宝贵的时刻。而当我们结束在内室等候神的时刻之后，我们需要去从事日常的工作跟活动，哎，我们的心仍然与主紧紧连结。所以我们是为着爱主而做我们必须做的一切事情，然后我们把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敬拜来献给主。很多次我们在那里持续的仰望神，像大卫讲的终日等候神，终日仰望神，等候神，圣灵会把神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，正是神想要做的。有一位印度的宣教士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在今天所有的奇迹中，对我而言最大的奇迹是，当我一边工作一边仰望并聆听的时候，我最能找到主。我再讲一遍，他说，今天所有的奇迹中，对我而言最大的奇迹是，当我一边工作一边仰望并聆听的时候，我最能找到主。他学习每隔数秒，就 想念耶稣，把神带入他的思路中。他常常思念神，把工作跟祷告结合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3:14，请看以赛亚书63:14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，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
虽然这节经文没有提到等候神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描述等候神。我们等候神的时候，圣灵就是要使我们得安息，但是我们必须谦卑下来跟圣灵合作，仿佛牲畜跟牧人合作，谦卑的下到山谷的低处。所以等候神就是要下到这个谦卑谷，我们才有办法跟神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骄傲的人绝对没有办法等候神。西班牙的奥秘派莫里诺弟兄他这样讲，他说，真正的谦卑是一件里面的事，谦卑是一个简单的认识，认识己生命的天然本相，这是信徒那个里面的认识，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。其实我觉得等候神就是会带来这个结果，带来这种对谦卑的简单认识，认识己生命的天然本相，这是一种里面的认识，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伟大，还有人里面那个极深的堕落，这样一个认识是过于人的口舌所能表达的时候，从这样一个启示才发展出对神恩典的一瞥，就是我们才会真的认识神的恩典。恩典就是神乐意用他的良善来环绕我们。所以一个真实等候神的人，他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受伤，也不能被撒旦伤害。人只会因为自己的骄傲和强烈的欲望而受伤。人的己，人的自己，就是人 最大的仇敌。所以最好是我们没有那种丝毫想要被人看中的欲望。我们很容易觉得，哎，这个人比较看重他，都比较不看重我。可是我们最好没有丝毫被人看中的欲望。要记得，成了肉身的神，曾被人称为迷惑人的、醉酒的、鬼妇的，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？但我们常常喜欢得着人的称许。莫里诺说，我们虽然说要跟随主，却不知道什么是他的十字架，也不愿意对他所受的那种羞辱和卑微有亲密的认识。他说，如果你惯用借口答辩来自卫或攻击别人，那么在你心里简直没有一点点的谦卑。他说，对于别人所给你的评论多加解释，只会显出己生命掌权而有的秘密骄傲。为自己找借口，只不过显出你不认识天然的己是何等的无价值。他说，真正的谦卑存在于人心中的安静处，他在那里居住并安息。所以让我们继续认真地操练安静等候神，常常俯伏在主脚前，安息在谦卑谷，安息在那个谦卑谷，仿佛深处下到山谷。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神必引导他谦卑的子民荣耀他，他也会借谦卑的人建立他自己荣耀的名。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章第4节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
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神想要做一些事，但他需要同工，他要有同工。如果我们要真实的与神同行，我们就一定要学习等候神、注视神、倾听神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一直操练安静等候神，也学习敏锐的要听神的声音，一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立刻要顺服。如果他确信神叫他要做什么事，他立刻去做，不管那会使他看起来多么愚蠢似的，或是好像错的似的，可是他觉得是神告诉他的。当然他会留意他所听见的所谓神的声音是不是合乎圣经，当然他也会留意环境的印证，而他也发现神的确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有一次他坐在飞机靠窗口的座位上，那个时候是傍晚，他正从美国的中西部某个城市结束讲道，准备回家，他搭飞机回家。哎，结果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年轻小姐看见他旁边有个空位就坐了下来。那这个小姐的举手投足、穿着打扮，看起来样子都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魅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一直想，他为什么要选这个座位？因为靠走到那个座位也是空的啊，他大可以坐到那儿，这样他们中间至少可以保持一点手肘活动的空间。可是很快的，传道人就意识到，他坐在旁边可能有神的美意，会不会神是希望我跟这个女人谈话？所以传道人就心中默默的仰望主，求问主，他要跟这个女人说些什么。他站在仰望神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听到神的回答。神跟他说，这个女人正活在淫乱当中，事实上她在上飞机前才和别人发生淫乱的事，我要你告诉她我知道这件事， 哦，传道人一听觉得啊，这个很难启齿啊，所以他就想办法先放松自己的心啊，放松一下，以便可以比较轻松的进入这个话题哈。好，考虑了一会儿后，这个传道人就开始跟他说：“夫人。”然后就自我介绍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啊。”说得更清楚些，我是一个传道人。这个女人就嫣然一笑，而且点点头，等着传道人继续说下去。传道人就说：“我一直在猜想你是基督徒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当然是。”他仍然保持微笑。他说：“我是浸信会的会友。”传道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听错声音了。后来又想，当然也许他以前真的是一名浸信会的会友，会不会他可能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去教会了哈？所以传道人说：“哦，那么你现在还上教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每个主日都上教会，我还教主日学。”他只好继续跟他聊一下关于主日学的事哈，然后心里也一直在想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哈。我想我好像真的搞错了哈。和他一面跟他聊，一面觉得里面还是有一股从主来的持续的催逼力，好像主在说：“告诉他，我知道他犯了淫乱的罪。”啊，传道人是在别无选择，他只能去顺服哈。他就清一清喉咙，然后他说：“夫人，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事哈。我已经讲过，我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。现在我要你知道，神真的很爱你。”但你却使他心碎。这个女人就一脸困惑地看着他，开始想要打断他的话，但这个传道人继续讲，他说：“你坐下来的那一刻，主对我说话，告诉我你正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住在一起。我要你知道，圣灵为此非常忧伤，他正为你哀哭不已。”哦，传道人讲到这里，真不知道要期望他有什么反应。他心里想说，这个女人可能会说他疯了，或因为呢他的好管闲事而裹他一巴掌，或者气得站起来换到另一个座位上去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这个女人开始用手掩面哭泣。她一面哭一面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我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来告诉我这样做是错的。”传道人说：“此刻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你，这是错的，你必须立刻结束这段关系。”然后这个女人有人在哭，就问他说：“这是否意味着我没有得救？”传道人就很忧愁地看着他，他觉得这个女人，他以为他可以置身于一种他明知在神眼里是看为罪的关系中，可是他依旧想要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跟神有好关系的基督徒。所以传道人就拿出圣经，一节一节地指示他有关认罪悔改的真理，也告诉他神期望神儿女所过的生活的方式。当谈话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女人明白自己需要悔改，而且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底下。对，他虽然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，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生命交给主，没有把耶稣当主来尊重。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祷告，这个女人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也跟神说出她想要活出神所期望的生命的样式。所以在飞机着陆之前，她已经蜕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。她的眼睛呢清澈而明亮，脸庞呢发出某一种积极热忱的光芒。不过那个泪水已经把她脸上的妆弄得浑浊斑斑。她跟传道人说她会结束这段激烈，她会尝试回去跟她的丈夫和好。神真的在他的生命中成就一个奇迹，所以传道人为着自己能够顺服神献上感谢。如果这个传道人一直很在乎，怕 怕被别人看为愚拙，而没有立刻顺服，很可能这个女人就会继续过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。她以为神的眼睛看着另外一个方向，并没有注意她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站在神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，她才猛然醒悟。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一方面，我们等候神要行不能逆料可畏的是在全地，在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上面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们自己要忠心的等候神，然后呢，准备好随时顺服神，随时随地让神来使用，让神借着我们说话行事。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，神需要一大堆顺服神，而且借着等候神充满圣灵大能的基督精兵来为神得国。神正在加紧训练这一群基督精兵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。施洗约翰当年他带着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并不很清楚自己拥有这些，但是他顺服神，顺服神，他的那个心智能力的确是为主耶稣开路的。今天神也在呼召人要加入这个先圣先贤早已组成的精兵团队，把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带到世界上，目的也是在为主耶稣开路，让主耶稣可以早日回来。那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，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先知以利亚为什么有能力？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一个人挑战450个巴利先知，他为着让神得荣耀，他在那里按着神的心意祷告，结果火从天降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还有干沟里的水，使以色列百姓不得不伏伏在地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所以，让我们继续等候神，而且像以利亚一样恳切祷告，求神要降下圣灵的恩雨来。浇灌我们，浇灌田地，滋润我们，滋润众圣徒，也求神要降下圣灵的火来洁净我们，焚烧我们，使我们火热地爱耶稣，火热地要为神得国。借着基督精兵的祷告和顺服的行动，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为主耶稣开路，让主耶稣早日回来。当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